所以这里就是3.0的版本。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保罗这样写的时候，他把这个书给了他的教会，那么教会是不是欣赏欣赏就完了，听听就可以，像我们礼拜三一样听完就回去就完了？但是不是，你看见吗？等到罗马教会接到这一封信，这封信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改变了整个的教会。本来是5个地方聚会，那现在你看见吗？他们不一样。所以经过6年到7年的时间，稀奇的很。本来是默默无闻的，本来人家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但等到64年罗马大火的时候，那个时候皇帝尼禄想把这个罪归给这些戴罪的羔羊。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是默默无闻的，根本轮不到他们。所以你知道，是一定有一般人是全世界人所痛恨，一定有一般人大家觉得最好他们不再是最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称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不光是口头上的，不是口号的，而且是他们生活的。所以不知不觉在世界，在罗马那个社会里面就产生了影响力。他们慢慢就发现在黑暗中有大光，他们要么降服这个光，要么抗拒这个光。因为这个光越强，越证明他们是罪人，越强越证明说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们就像保罗一样，宁可违背良心，宁可抗拒良心的感动。你看见吗？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另外一个方向走什么呢？那个方向就是凶杀，你明白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皇帝说这些人是他们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竞技场，就是那个椭圆的竞技场那个地方，就在靠近巴勒丁内这个山这一边，因为很多犹太人在那做生意，那么很多基督徒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说是他们做，因为火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个是他们做，所以当然有道理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如果皇帝说这样做，不一定大家都这样做，是不是？像美国最高的领袖说，我们要在目前这个情形，我们仍旧要这个希望难民能够进来。哎，结果最少31州州长说 ，no，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到底能不能办到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当时虽然罗马的皇帝说我们这个是以基督徒做的，他们罪该万死，我们现在要把他们，我们要铲除他们，因为他们把火放着了。好了，那弟兄姊妹，如果大家都觉得这帮人很好，如果大家都舍不得他们，这个事不会成功的。但是你就知道，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在办公室，不管他在什么场合，他们的见证就是基督的见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他们。如果他们正常的，我们就不正常；如果他们不正常，我们才是正常。所以这要去证明我们是正常的，所以最好这些人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皇帝说，我们好不好把他们送到天上去？大家都鼓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没有错，因为这些人的确妨害了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罗马帝国14大的逼迫第一次就这么展开。所以不要忘记保罗说，彼得说，你们要欢喜。如果你因着犯罪而受苦是件羞耻的事，但如果你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应该有荣耀的灵在你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等到你发现说这个世界已经回到了传福音钉十字架以前罗马跟希腊的世界，那弟兄姊妹，变成怪物变成异类的不是他们，是我们。所以当你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他们当然，如果他们对我们的主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除掉他，他们最后也会说除掉这些人。所以不要觉得稀奇，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看见我们受逼迫，这就证明说教会的见证对了，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感谢主，结果呢，他们真的受了逼迫，就像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一样。按道理来讲，你看这些基督就没有了，但是后来罗马市长上了一封函给他们的皇帝，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你杀一个基督徒 另外一个基督又诞生了。到时候他说整个罗马城通了变成空城。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经过300年十次罗马帝国大的逼迫，应该没有基督徒了，对不对？结果在罗马帝国每两个公民里面有一个就变成基督徒。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是福音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罗马征服那种世界，但是神的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才知道有些事情是 perverted， 有些事情是不正常，有些事情是变态的。但是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这些真正过圣洁生活的人，他们是不正常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才会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同情这些人，或者我们应该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不同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一个世界。好，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吗，弟兄姊妹？如果一人因信得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罗马书是神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然经过6年7年一定会实现的。然后整个的教会在那个地方就变成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factor，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不要忘记，那个力量应该有消毒的力量，那个力量应该有拨乱反正的力量。你这是教会的使命。但等到教会同流合污的时候，等到教会也说和世界同样的话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当然教会就失去了他的能力。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所有今天，不要说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是理所当然，是当初是基督教的国家，不要这样说。那些这个清教徒们，那些当初爱主的人，他们真的千辛万苦走过两个月在大西洋漂流，才终于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真的在艰难里面建立这个国家，他们知道，他们心明白，为了主他们怎样受苦都可以。所以那个力量是个了不起的力量。现在有人回去写历史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些清教徒能够到美国来，那么多人能来，整个的，如果你要做个比较的话，就等于人类登陆月球一样难。但是他们办到了，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他们为着信仰，为着见证，你看见他们果然，你看见他们是这，你看见神借着他们那个见证就出来了。但是曾几何时，教会放松了，教会失败了，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情形，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是罗马帝国3.0的版本。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没有时间，应该下一次我们会提到罗马4.0的版本。那么讲到3.0的版本呢，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尼禄这位这个皇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第13章第18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那666大家都知道是敌基督的数目，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啊，它一面是兽的数目，一面人的数目。你说它是人是对的，你说它兽也是对的。那为什么圣经用兽来形容敌基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所以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好，666是个三角数。什么叫三角数目呢？我举个简单例子，6就是三角数，因为是1+2+3，所以等于6。那1+2+3+4，10，所以10也是三角数目。这是数论里面很清楚告诉我。那么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因为四福音的鱼啊一共出现了17次， 所以你看见最后他们不是得了153条鱼吗？那153条鱼是1+2+3+4一直加到17，所以这是三角数。那么约翰不只光只给我们一个153的三角数，也给我们666也是个三角数目。为什么以三角数目呢？因为在启示录讲的兽的时候，讲 beast 讲兽的时候，一共是36次。所以666等于什么？等于1+2+3+4+5+6+7，一直加到36，结果最后一定是666。所以很清楚的讲到敌基督一定跟兽发生关系，明白吗？所以等到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人，你也可以说他是兽。人绝对不等于兽，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是神把他智慧的火花给我们一点，所以我们才有我们的理智。神把他爱给了我们一点，我们就有了情感。神把心思这个意志给了我们，所以就有了我们的意志。我们心思情感意志加在就是我们的人格，明白吗？我们人所以尊贵，是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人是变成活的魂，有多少个魂表示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人像他，是他神他像创造他的神，明白吗？所以每一个人出去不要忘记，我们都有代表的，就好像我们代表我们家里的人一样，因为我们像我们家里的父亲母亲，所以我们出去一举一动就要给人看见我们的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家。所以要不要记得，人今天活着在地上不是白白活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应该能发表神的思想情感意志。所以等到神创造了人，结果你看见所有动物神都没有吹气，只有人吹气的，人一吹气以后，那个叫人活，那个就叫亚当活过来嘛。那圣经明明说叫人活的就是灵嘛，所以很清楚在人的里面就造出一个东西叫做灵，与神能够来往。那么灵跟我们的身体一结合就产生活泼的魂，我们现在就开始像神了，明白吗？所以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动物只有魂跟身体，这个身体魂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他只要有欲望，只要有需要，你看见这个魂非满足他。人不是这样，人也吃也喝，在婚姻里面也有一些的需要，这都是正当的需要，但是不要忘记啊，今天人的需要是完全受他身体支配的。如果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圣经怎么说呢？你不再称他的魂了，本来按理来也是完全彰显神的，现在彰显另外一个一面的丑陋的一面，他完全按着完全照着他身体的需要来，只要身体酒精一发动，他非喝酒不可；只要这个毒瘾一发作，他非毒非吸毒不可；只要毒瘾一发作，他非赌不可。所以你看见吗？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弟兄姊妹，不是他愿意的。那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他完完全全受了他身体的支配。如果这样的话，圣经称他做肉体一点，那可以说再恰当不过。所以讲的肉体不要忘记，那就什么时候身体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反而听身体的话，就证明什么？就证明我们是属肉体的，非常清楚的，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属肉体还没有到受的。什么时候你看见他属肉体，你看见他的行为已经完全堕落到好像被鬼附的地步，好像完全受撒旦支配的地步，到了时候他看见血会兴奋，到时候他可以乱伦，到时候他可以只要满足他卑下的地方，什么事都可以做，他不管对方是谁。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光是肉体了，你要说那是一只兽。所以明白吗？这个兽不是拿来骂人的，不是，兽是一个最恰当最恰当的形容。所以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不要忘记，第一他一定是一只兽，他看见血会兴奋的。为什么？ 因为狮子只要看见血它就会兴奋，狮子只要看见那个它就会兴奋。为什么？不要忘记它里面有个欲望，为着叫它自己能够满足，为着能满足它的食欲，它一定要看见别人流血才可以，否则它怎么会得到满足呢？所以不要忘记，只要圣经用兽这个字，你就知道说圣经从来不打马虎眼。他说兽就是兽，他说将来敌基督就这样的敌基督。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看见埃塞的表现，你觉得稀奇吗？没有什么稀奇，这个还不是敌基督吗？敌基督来的时候是四个堕落天使要被释放，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三样的大量杀伤的武器要杀害人类三分之一，还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今天在法国在埃及加起来不过是500，今天当时在美国纽约不过是3000而已。但是有一天你看见世界有三个人，有一个人要倒下。我要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摧毁这个人类，应该是100%，对不对？你为什么杀了三分之一，你留下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在恐怖的阴影底下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恐怖运动或者恐怖主义到什么时候